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带大家回忆一段我觉得对于台湾演艺圈来说算是蛮重要的岁月哦。分享到的书籍名称叫做《熊有颗蓝宝石》，讲述的呢是从1950年代开始哦，让很多台湾的观众为之疯狂的秀场文化。那特别把焦点放在高雄的蓝宝石这一间这一间歌厅秀上面。今天欢迎到的是作者邱祖印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Hello， 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今天聊到的是这个台湾的秀场文化，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啦，就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的明星诞生嘛，就是到现在其实还是有。我觉得算是蛮大的影响力啦，像我自己的年代来说，虽然跟那个秀场文化并没有到太大的交集，可是像我小学的时候大概是诸葛亮复出的那个年代，所以以前在童年的时候也是很常跟着阿公阿嬷一起看什么诸葛会社吗？然后看那个什么万秀诸王、哦、各种，可是那个是电视上面的啦。
是，
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真的是秀场，当年的秀场文化哦。这时候我们就要来问一下这个作者，当时对于秀场文化有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印象或者是记忆呢？
应该这么说，蓝宝石其实对台湾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印记或者全民的记忆啊，但是这个就是谈起来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迷啊，就是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对，
比如你刚刚提到诸葛亮复出是2000年的
2008、2009、2021
世纪了，
对对对，
对。但是蓝宝石的历史，它是从1960、1991，这24年当中，
对。
那当然，诸葛亮在这个蓝宝石算很重要的，但是它所引起的风潮比较是已经是，甚至我们整个以结果来讲，它是给这个蓝宝石或整个台湾秀场的的这个生命很致命的一刀，就是这个录影带跟这个第四台的节目的出现。
好，
但是的确这个让秀场文化跟蓝宝石进入大众的视野，的确是因为诸葛亮带起的，包括他那个录了那个几百集的这个诸葛亮餐厅秀、歌厅秀的这些录影带，
对，
甚至现在我们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得到。
嗯，
但是 对于蓝宝石或者这个全台湾这个百家的这个餐厅秀歌厅来说，其实已经几乎是看不到这个记录了，很少很少，都存在看过现场的人的脑袋里头。所以大家很多艺人或者说很多看过的人在谈到蓝宝石会有很多的赞美，很多的赞叹，或者他带来给我们很多欢笑。但是如果仔细去研究它，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对它的了解在非常少。几乎是你现在说现在 AI 的年代，你上网找资料也是很有限，
其实找不太到。
是的是的。
而且其实书中有讲到一个我觉得概念，就是蓝宝石其实不能代表台湾的秀场文化嘛，然后就像诸葛亮他也不能代表是台湾的这个秀场的最重要的艺人，因为真的有太多的当年的不管是人也好或是场地也好。但是因为这本书籍是聚焦在蓝宝石嘛，在高雄这边，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算是合作吗？这样的专门在写蓝宝石。
对，这个就要提到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啊，他们从2022年开始，每年的母亲节啊，像马上又要到了，都会办一个跟蓝宝石有关的真爱秀蓝宝石大歌厅的演唱的音乐会演唱会，请到当年或者说现在在线上的艺人想办法来这个唤醒大家对蓝宝石的记忆。有点像是说我们向这个蓝宝石这个歌厅致敬的味道。所以他们一连从2022年办到像今年马上又要5月9号10号
对，
马上又要在高雄的这个流行音乐中心举行，所以每一年每一场都爆满，虽然只有两场，每一场大概3-4千个位置。然后今年也是听说票也是秒杀那高流他们就会想到说，的确这个是一个，他们当初也没有想到说，这个 IP 这个全民的记忆是没错，是很重要，但没想到这么多人还记得它。可是你要再去探究它是什么，它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它到底是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可能很少人答得出来。所以他们大概在2024年或者更早的时候，他们就想要在做相关的文史的记录，也一直有请到一些这个相关的文史工作者在进行。然后后来这个杨立洲导演在他们的委托之下就开始在进行纪录片的制作拍摄，然后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有一本专书来谈论蓝宝石。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下，我加入了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开始针对蓝宝石的这个历史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文化做一些书写，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渊源。
就是透过高流这边的一个企划，然后拍了电影，拍了纪录片，然后也有专书的诞生嘛，就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不论是高雄的蓝宝石或是对于整个台湾来说的秀场，当年的秀场文化到底有多么轰动。但是因为书籍是在讨论蓝宝石嘛，我们可能就是要再更聚焦在蓝宝石上面。其实当年蓝宝石对于台湾演艺生态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对不对？
是，蓝宝石它是位在这个新兴区同爱街，可能大家如果对高雄有点这个地理概念，就是它大概在火车站附近邮局再过来一点，然后有一条运河，现在叫幸福川。它在那条运河的南边有一个西北戏院所以那一区其实就是一个娱乐区，娱乐商圈。然后当年就是有一个叫蔡有旺的人，他就是在这里开了一家，就是跟西北戏院的租了这个一楼跟地下室，然后开始这个蓝宝石歌厅的这个演出。那当年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蔡有旺先生他是屏东望族出身，他去日本念过书。他在日本看到过这个包括一些演出什么宝冢啦或者松竹这些剧场的演出，他也觉得说台湾应该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演出方式或秀场。然后他回到台湾以后跟了一些这个跟演熟悉的朋友合作，就开始了这个高雄第一家歌厅的这样的一个工程。他 不是台湾的第一家歌厅，但在高雄是非常起家非常早。
嗯，
当然那个年代就是蓝宝石、京都乐府、今日这几家歌厅，然后开始在高雄产生很不一样的演出方式。
嗯，
那其实在整个台湾来讲，台湾从在这个国民政府还没有来到台湾以前，其实已经有一些类似秀场的演出，
嗯，
比如像杨山龙先生他的这个黑猫歌舞团，然后后来到了这个1949年过后，开始在这个中正桥，我们那时候叫银桥，
嗯，
它在这个新店溪旁边有露天歌场的出现。
嗯，
那我们常跟一些朋友讲说，台湾人其实很可爱，就是说日子再苦哦，再过得再怎么压抑，也要会享受。
嗯，
这听起来那个露天歌场有点阳春，但其实想起来也有豪华。
嗯，
你想想看，在一个星空下躺在躺椅上，
嗯，
竹躺椅上喝着热茶或者冷冰茶，
嗯，
然后看着歌手唱歌，
嗯，
你想起来其实我觉得
就很像现在会推那个星空电影院的概念嘛。
是就你要说他很阳春也可以，你要说他很懂得享受也似乎是这么回事，
嗯，很浪漫。
对，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那会北部会下雨嘛，
嗯，
然后所以慢慢就又有这个室内的歌厅出现，就慢慢这样一点一点的带动了这个演出的风气。
嗯，
那当时的娱乐选择很少，电视也就那几台可以看。
对
所以变成说这个歌厅的演出有一定的市场，而且一些人久久去消费一次，当作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娱乐的消费，我觉得对当时的人来讲也是还觉得蛮时髦的。
嗯，
对，所以慢慢的歌厅在台湾就开始普遍起来，然后高雄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歌厅。
嗯，
然后随着他们的一些演出的策略的形成或者彼此的竞争，慢慢的有一些固定演出的模式。
嗯，
然后甚至影响了整个台湾的这个秀场或电视的节目的生态，甚至到现在有一些综艺节目或者东南亚的这个演出方式也都可以看得到当年秀场演出的影响。
今天谈论到的书籍叫做《高雄有颗蓝宝石》，带大家重返回忆起当年秀场文化非常蓬勃的时代。关于这本书籍呢，还有很多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的。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高凌风所演唱的，叫做《心上人》。
节奏。
哦，何必心伤人，请你掺笑容，
听我轻轻唱，翩翩起舞往右走。你可知道这个甜蜜夜晚，我心在澎湃，在这迷人蓝色星光下跟你情深似海。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以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叫做《高雄有颗蓝宝石》，关注到的是大概从1950年代之后，对于台湾的演艺生态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影响力的秀场文化哦。那刚才讲到蓝宝石的一些渊源，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很多听众听了也会觉得很有感的，就是蓝宝石当年对于艺人们算是一个很重要，有点算是现在可能歌手都想要去登小巨蛋甚至是大巨蛋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只要是艺人就会想要去到蓝宝石做表演、嗯、当时好像有邀请这个所谓群星会的艺人一起下去，对不对？
是、嗯、这个就是大家一感到很迷惑的地方，因为其实蓝宝石的位置实在不多、
嗯、
比起台北甚至同时期的高雄的一些歌厅，他们的座位是有限制的，因为它是限在那个西北戏院一楼只有600多个位的地方、
嗯、
然后他们的舞台也没有太豪华、啊、比起后期的像这个喜相逢或者甚至高雄台湾嘉义的一些歌厅，它其实早年的那个硬体上其实没有那么吸引人、
嗯、
那这就是最吊诡的地方，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要去蓝宝石演出？那是因为在第一代的这个创办这个蔡有旺先生，他前面这13年的经营、
嗯、
他有一个策略，他除了本地本省级的歌手之外，因为他们很习惯的在现场是讲台语、
嗯、
就很能够跟在地的乡亲沟通，然后讲的这些笑话或者演出的这个桥段也都很能够打动这个观众，但是他们有一招很厉害，从一开始就是打这个群星会歌星下高雄演出的这样一个策略、嗯、造成很大的轰动，甚至影响到当年三台现场直播节目的一个生态，搞得很紧张、
嗯、
因为蔡老板那个时候一通电话他们歌星就会下来，因为蔡老板给钱给得很大方、
嗯、
然后呢他也为人也蛮诚恳的，然后这个明星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特质，就是说人来疯、
嗯、
就是你到了场地现场演出，如果当地的观众给你的反应是很一般，你可能演出也不会那么来劲。
对，
可是他们一批又一批传回台北的消息，就是高雄的乡亲实在是太过热情了，一再的把他们的这个票口挤爆挤破、
嗯嗯、
啊，这个很多的受访的明星也都提到当年的盛况，就是说真的是说演变到后来，你没有到过蓝宝石作秀，你就不是个咖，你就不算有出道过，
不算是最红的明星这样。
对对对对、嗯、所以这样的一个有点轰动式的或有点造势的一种情况下、嗯、使得蓝宝石的这个演出变成观众也很想来看、
嗯、
然后艺人也很想来演出、
嗯、
啊，当然这样讲也许不公平哦，就是说他也不是说单纯的靠着这些造势来让这个让大家好像来到当地好像没什么，其实不是、嗯、他的演出的确是非常的用心哦、
嗯、
那尤其是那时候蔡老板不只是请这个有名大牌的艺人来、
嗯、
他甚至还请到这个香港的林
嗯，
花了100万台币请他来到台湾演出、
嗯、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们慢慢的形成了一些演出的公式，包括前面有艺人唱歌，可能是比较二线三线的艺人唱歌、
嗯、
然后有一些这个唱实力派唱将的演出，然后主持人的这个串场，然后当然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会有短剧的演出、
嗯、
那这个短剧也不是很短哦，都是40分钟一小时、
嗯、
一档的秀7天，那就连演七场、
嗯、
那这个秀蓝宝石的特别好看，而且也特别能够打动观众，原因是在于他们挖到了老三台的编剧的四大天王所以可见蓝宝石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嗯、
他们是有在用心的去在这个节目上做一些安排、
嗯、
然后去想他们有一个很强的企图心，就是要让他们的节目好看，让观众觉得一定要来看、
嗯
那一定要来看的原因除了要有大牌明星，要有可能是 电视，他不会唱歌，但可能他在连续剧里头很受到欢迎，他们也会请来。
对，
在国外红到这个报纸每天写，他们也会把他请来。所以其实他们在策略上动的脑筋其实是非常的快。
嗯，
那互相联动跟竞争联想，其他的歌厅也会效仿。
嗯，
就不只是高雄的歌，其他的台北、北中南歌厅会学他们的做法。嗯，
对，因为整个其实我觉得秀场好看的当然就是在他的表演内容是最重要的嘛。因为其实看下来整个形式是非常的，我觉得算是很紧凑，同时也很严谨跟缜密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表演你可以看，你可以看明星，你可以看看演出，哦，都可以在这个秀场里面来去看到。
嗯，
那另外我觉得在其他的配角方面也很重要，像是舞台的呈现啊，这个服装啊，音乐啊，其实整个都是很加分的，对不对？
是是是。这个就其实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这几年会常常演唱会的经济大家会讲要去现场听。
对，
那有一阵子大家觉得干嘛听现场，我看电视就看好啦，我看录影带就好，我听 CD 就好啦。现在更方便，有串流，我就听上网听就好了。可是这几年大家会一直会发现说一定要听现场，现场魅力就是不一样。那当年歌厅其实就有点这样的味道。就我电视看不过瘾，现场有很多电视是看不到的演出。所以这一方面其实歌厅包括蓝宝石在内的歌厅，台湾大大小小的歌厅，他们就是创造一个现场演出的魅力。像我刚刚讲的，其实艺人就是有一种人风，人越多人越嗨他就越嗨，甚至会把他的潜力整个都释放出来。所以你可想而知当年的现场的演出，歌厅演出为什么会这么的疯狂，是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得到的。那现在很多还这个可能退休了或者还线上的，有曾经历经过蓝宝石的艺人，他们提起来都会非常的亢奋，那个鸡皮疙瘩都会起来。那的确是当年那个环境造成这样演出的一个魅力尤其是以我们大很多明星都会讲到说蓝宝石的硬体，至少在杨登魁这个接手之前，他们硬体是一个很大的劣势。但是那个劣势就反而造成他们的优势，就是他们的舞台跟观众的距离非常的近。所以演出人员跟这个他很清楚可以感受到观众的反应。一个笑容，还是有人打哈欠了，他是觉得无聊了，他自己就要加把劲。所以这个情绪价值给的非常的满。所以我们后来也是跟几个受访者讨论下来，觉得这可能是蓝宝石的非常致命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不管是对观众也好，还是对歌星艺人也好，他都是一个创意演出创意的一个孵化机，而且甚至是一个就加速器。非常的可怕。哦，您刚刚提到说几任的老板这个其实我必须澄清，就是说一开始他们就是蔡老板蔡有旺先生，他创办的时候他就是跟西北戏院租了这个地方。然后他在经济部的商业登记是他的名字。一直是他是创办人。然后一直到后来，其实到这个蓝宝石结束的时候，也还是他的儿子的名字挂着。那中间所谓换老板，其实是一个包档包秀的概念。比如说第二任老板那个时候，因为蔡有旺先生过世了，他儿子跟这个蔡松雄先生请他说看能不能接手，看是把这个牌买走继续经营，还是说用一年一包的方式来，等于是我是二房东，我把这个蓝宝石的牌租给你，然后你来经营。
对，
那蔡松雄先生他就采取了第二个方式，就是一年300万的方式继续来经营这个，等于是把这个场地包下来，再请艺人来演出。选了这样的方式，等于有点开创了一个包档包秀的一个开头。
好，
然后他大概经营了一两年，一年左右 这个换这个他变成他去经营别的事情了，他就又转给这个杨登魁先生，但杨登魁先生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包挡包秀继续经营下去。但是杨先生他觉得说到了这个时候了，蓝宝石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那应该是要让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所以在他开始他就花了1400万整个重新装潢。他这个装潢有点那个报纸写的有点夸张哦，他是也把这个地基再往下再挖下去，然后这个位置扩增，从600多扩增到700多，然后在整个硬体设施让它更豪华些，然后也请了更多这个红牌的艺人，就不只是这些歌星或者演员，他甚至连金马奖的影后都请来了。所以一个一个老板他们有他们用心不同的地方，也造就了蓝宝石这一块宝石璀璨的一面。
我们其实讲到这边呢、啊、都是在跟大家分享说蓝宝石在过去有多么的辉煌嘛，到底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去现场看戏，除了整个现场的氛围，就是舞台跟观众其实那个氛围共享的，然后会互相影响的这个部分之外，其实当然有接下来也是要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整个演变，就到比较后半段部分，为什么蓝宝石没有办法延续这样的这么辉煌的盛世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中间有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啦。那当然像提到的，因为可能很辉煌，很多人就想要一起来参与这赚钱的行列啊，才导致说后面有很多大家的印象可能会觉得好像秀场文化就是跟黑道有牵扯，然后好像很危险很可怕的这种事情，对不对？
是蓝宝石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现在能够问到说真的有去现场看的人很少。但这个时候反而很多人会来跟我说他们看过，但都是一些稍微有点难年纪的长辈对那他们的回馈就是说即使他们可能语言不通听不懂台语，但是到了现场他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非常嗨啊，这个笑声不断的情况然后他们的这个会讲台语的同胞会跟他们说，如果你会讲台语的话，你大概会笑到肚皮会破掉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演出方式受到欢迎，然后这个财源滚滚而来，那也使得一些这个人想到说，我们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现在讲也许会说啊，黑道来介入，那我们用比较文明的讲法就是说我们来投资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就我刚刚讲包挡包秀，其实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
你想想一档7天一天3场600个位置1800再乘以710000多一张票要怎么卖所以当时他们就有一个预售票的方式发明了然后一次可能就200-300张去兜售去一些这个公司行号或者一些较有一些这个规模的这个企业去跟他们这个做这个宣传然后海报也会先印出来好，那这个方式就是变成说那谁来卖这些票那就会有一些就兄弟啊他们就会去出面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蓝宝石带再来就是蓝宝石的位置它本身就是比较属于这个地方的这个势力的范围相对当然也就会给人家这样的印象再加上说其实社会大众对蓝宝石的了解从娱乐新闻上面知道了反而少从社会新闻方面知道了
反而更多
对比如说从一开始最早这个林光宁被刺伤然后高凌风被砍伤然后高凌风也创下了这个台湾的艺人第一位被枪击的记录然后更不要说后来的诸葛亮1988年的时候被枪击贯穿胸部那这个都是这透过新闻的传播都是非常的骇人的蓝宝石的这个票价也因为这些社会新闻产生浮动比如说这个高凌风 每一次像那样的枪击案，那个票价几乎都是对半砍，因为观众会觉得说这里都出事了，我怎么敢来看？对，看不长眼，那艺人也不太敢来演出。对，就这些种种的原因，就使得这个秀场、歌厅、蓝宝石跟这些这个社会事件啊，产生了这个牵连啊。但是很吊诡的，也就是这些艺人因为社会事件的发生，只要他们命还在，他们就越红，因为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就越高，这个其实
更高这样子。
对，比如说像高凌风，他在世的时候他就常很怨叹，就说我是艺人，我的新闻应该是在娱乐版，可为什么老是出现在三版？以前报纸，你们大概不知道，以前报纸只有三大章，三版，第三版就是社会版，对。然后这个，但是高凌风他很有趣，他当年是红的太红了，然后书里面我们有很多关于他的琢磨，但是最感人的是，即使他在蓝宝石这边鬼门关走了好几遭，也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他最后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办一场以蓝宝石为名的演唱会。这也是后来这个高流这个蓝宝石这个 IP 的一个源头。后来像2017年的大港开场也是用蓝宝石作为一个 image，
就舞台的名称。
是，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种种的原因，大家会开始去想说，到底蓝宝石是什么？蓝宝石的魅力何在？蓝宝石的舞台，我们现在可以复刻，或者甚至以现在的灯光音响效果，绝对是可以超过当年的好几百倍。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再现当年的轰动？好，所以其实种种的原因，我们这个书等于是起一个头，大家来探讨这个原因。书里面提供了各种的疑问跟答案。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引起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璇。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叫做《高雄有颗蓝宝石》，跟大家分享到说当年非常盛行的秀场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虽然当年很盛行，可是是怎么样慢慢的好像突然就消失在众人的目光呢？前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还是有非常多人在怀念吧秀场文化，甚至有很多人会说啊，也好希望现在有秀场可以看哦。不过说到现在这个社会，如果要复刻秀场，重新的把蓝宝石这样的表演形式，或者是说哇重新把蓝宝石经营得很轰动，我觉得在现在社会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的胃口已经被养到这个很选择性也变多了。
对，
当年真的是有那样的时空环境，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其实当年艺人，你现在回去看哈，我们的想象学说啊，可能那个时候很演出很土，可能一点阳春，可是你仔细看哦，你去找当年的演出的有限的画面也好，或者声音记录也好。当年的艺人那真是不简单，对，以金勋会早期，或者说早期蓝宝石第一批的那些来演的艺人，很多都是从这个正声电台或者一些演唱歌唱节目这个前面几名的艺人出，从那种正声开始出道，然后去这些秀场演出，他们的实力都是非常的惊人，
对，
而且他们在主持方面也有非常独到的部分，我们现在也许想到的是诸葛亮这个比较狂野比较这个台式的这种演出方式，但是其实蓝宝石也留下了非常多当年从群星会时期许多电视台的知名的主持人白嘉莉啊、包国梁、蒋光超，他们都曾经到过蓝宝石来演出，而且他们一样以这个国语的主持方式，在相对比较使个台语演出的蓝宝石造成很大的轰动，可见在蓝宝石是一个属共赏，有时候倾向这边，有时候倾向那边，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的舞台，
包容性很大的，
是是是，所以其实即使没有办法回复到当年，但我觉得其实光是可以留下这样的演出记录，我现在想一想都觉得蛮吃惊的，蛮惊讶的。
我觉得很珍贵吧，就是在那个年代可以留下这些记录，
是
让现在的人可以知道说以前也有这样的这种表演的形态跟形式。
是，
对，但是我觉得以前很多人会说啊，以前的综艺为什么好看，以前的表演为什么好看，就是大家很敢说，很敢表演，然后跟现在的社会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因为现在大家很怕说错话，
是
很怕说了一个什么就被骂了，
是
对，
是，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啊，以前的好像比较好看，对，会有这样的说法出现，
是这其实也是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一直出现的疑问，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还在戒严啊，为什么这些演出可以这么的踩在这个随时可能违法或者甚至可能会被抓去关的地步。然后后来我发现啊，其实这个是这样啦，就是说那个演出的地方他们的设定，这个就是让大家来开心的，好，跟电视不一样，电视是大众传播媒体，它的影响很大，好，所以受到了管制也很大。那既然知道说这个地方，我就是每一场就为了这五六百个观众演出，那他们的目标就很清楚，我就是满足现场这些观众，让他哈哈大笑，回去睡一觉，明天又是一条好汉。基本上我觉得来自歌厅的老板也好，这个管理者也好，来演出的艺人、演员、明星也好，他们都很清楚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只要说在一定的尺度范围内，因为比起后来使得这秀场整个乱掉的这些牛肉场啊，他们算是很会经营的，
对，
有时候擦枪走火开黄腔怎么的，其实 他们也是在做一个实验，因为你开黄腔，如果你太 over 了，反而会造成反感了。
对，
跟现在想法不一样，现在只是你只要想性平观念或者有一些歧视的语言，这是比较严重的，或者政治上的分寸没有拿捏好。可是在以前来讲的话，你想要开黄腔你还不见得有这个本事。因为你这个拿捏是要
一些本事的吧。
对对对对，你如果让他觉得阿哥你只是在讲一些
很低俗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也不好笑，那反而这个反作用。对，所以其实但是如果你的那个分寸拿捏的好，很高明，或者开一些谐音梗的玩笑，其实是在现场是有很大的效果的。那他们当年这样子做，不是为了跟现行的法规对着干，而是说他们真的是以观众为主，观众想看什么，怎样的演出是会让观众喜欢的。我们希望把这一档每一档的节目都做到最好。然后目标很明确，坐满最重要。
有赚钱也是要很重要的
事情。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那说到这个蓝宝石的后半段啊，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诸葛亮嘛，其实跟蓝宝石后期的这个整个演变都算是息息相关的。那说到诸葛亮，其实在秀场的影响到底是在哪里呢？
最主要是他的语言哈，非常的非常的贴近，而且你不要看他这样哦，他其实是都有在看报纸，然后有在知道时事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听到可能是他讲笑话，可是他其实他是有很有那种早期那种布袋戏艺人，他会临场反应，比如说演到一半，底下那个妈妈带小孩子哭到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她会停下来说：“哎嘿，哎，三太子，我们都进来啊，什么之类的。”她会灵机应变啊。诸葛亮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巧妙，因为他13岁就在歌舞厅就是工作啊，然后就开始做编剧啊，做临时演员啊，演配角，所以他等于是一个从小养成对于这个秀场或演出场合的一个变化，他自己是非常了解。他会对于现场观众想看什么，那现场观众的反应是什么，他会非常的很快的丢出相关的这个讯息出来。然后对于这个主持来讲，他也开创了一个比较流氓式的、比较找麻烦式的一种演出风格啊，那这个也有点影响到后来的综艺节目的演出方式，不是说像我们这样主持你礼尚往来，我都不会担心你可能会给我出什么难题或者当场翻脸。可是诸葛亮当年在那样的秀场，他是会让很多艺人感到害怕的，甚至有点哭笑不得，他没有要跟你客气，对，诸如此类，就是会让观众觉得说，哎，这个演这个样的主持可以哦，或者说，哎，这个电视上好像不是这样子的方式，大家都是文明人啊，大家都我们是。可问题反过来说啊，你如果要看这种很干净的、很温良恭俭让的东西，就看电视就好。
对啊，
那我来现场当然是希望有一些挑战性、
比较生猛的，
或者比较刺激的，会让你这个大吃一惊，让你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我想，他所制造的意外性，可能在这个至少在台湾这个演艺圈来讲，的确是全无古人，然后在秀场上所制造的样的一个效果，包括后来他能够掌握到这样的语言魅力，然后从这个在这个夜市卖这个录音带，他自己的算是脱口秀的录音带，然后再慢慢变成这个这个录影带，录了几百集，我觉得这个都是造成了一些这个风潮，或者甚至一些现象的，可能台湾娱乐史 未来如果有人写一部完整的台湾的娱乐，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块，
嗯，
因为他不只是从秀场起家，然后再从录影带这一块第四台的演出节目啊，等于是把秀场的东西留下可以后面的人做研究的记录，他算是也是功德一件，但也因为这个录影带的出现，使得秀场这个被打趴掉，这个也是
就有好有坏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诸葛亮出现在蓝宝石也好，在整个台湾的秀场是会被记上很大一笔的。
嗯，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年轻人认识诸葛亮的人其实也还是很多，
是
就算是在网络上是用比较调侃的方式去认识诸葛亮，但我觉得那个影响其实不是只有可能现在五六十六七十岁的这个世代，包括像是三十几啊二十几，其实对于我觉得诸葛亮的印象都还是非常的深刻的。
是是是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蓝宝石中后期，其实他初期就出来，我访问那个林冲的时候，他在民国六十几年到这个蓝宝石演出的时候，他的第一的那一的这个短剧就是台南运河殉情记，那时候林冲在红遍东南亚，在香港日本都非常红，然后蔡有旺先生请他来演出，那除了唱歌跳舞之外，他就是跟诸葛亮配合演出这个短剧，那时候诸葛亮年纪还比他还小，那但是爸爸，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但林冲我们这些访问他的时候，他说的确这个诸葛亮虽然那个时候才刚出道，就已经有一种魅力，就是那个真的是一个天才，天才型的演员，
就天生很有魅力的一个表演者。
是是是，
那最后谈到就是整个蓝宝石的有点算是陨落的这个过程嘛，那其实就算他收掉了，就算秀场文化在台湾并不是这么的受到瞩目，或者是说现在越来越少人了解到这样的文化，其实就算是这样，到现在对于演艺圈的影响还算是有持续的存在，对不对？
是是是，蓝宝石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一次高流他希望能够透过一个纪录片或者书写的方式把它留下记录的原因，因为他我们再不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是在闲谈之间有这么回事，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会知道，那他是有什么 know how， 那为什么不见了，然后他有什么可以到现在还受到影响，我们也都是希望透过这些文字跟影像的记录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但我一开始讲的一样，它就是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关注跟台湾的庶民文化也好，娱乐文化也好，或者秀场文化相关的，因为我们不能老是都是推崇那个这个很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对，
其实有一个时期的这个娱乐文化，它给台湾人这个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出口，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这个娱乐的这个功能也好，蓝宝石它都有它一定的存在的一个必要，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书写来了解曾经这个高雄有一颗蓝宝石，那台湾也有这样子辉煌的秀场文化。
最后呢，就是刚才简单的总结了一下整个蓝宝石的演变的历程嘛，因为最近刚好除了这本书籍还有电影，然后还有接下来高流的一些活动，可以顺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其实现在同名的这个纪录片由这个杨立洲导演这个指导拍摄的高雄有颗蓝宝石已经在全省的院线上映了，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看这个电影，然后去感受一下当年这个蓝宝石也好，秀场的魅力啊。那另外就是之前提到，从2020开始，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每年的母亲节都会推出这个真爱秀高雄蓝宝石 大歌厅的这个音乐会，那五月九十号也会在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演出。
嗯，
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持续来关注这些事情。
嗯，如果对于秀场的年代啊有很多的美好回忆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说想要了解这方面，可以透过不管是书籍或是电影，甚至是关注到高流的活动，这样的所有这些资讯大家都可以来做参考啦。最后呢，非常谢谢作者邱祖英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高雄有颗蓝宝石。今天非常谢谢咯，
谢谢主持人。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有颗蓝宝石作者邱祖映，来跟大家分享在当年蓝宝石是如何在高雄成为一颗闪亮的星星，如何成为艺人都想去表演的秀场场地呢？如果听众朋友们当年也曾经去过现场看秀场表演的话，也非常欢迎来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到底是什么样的景况，因为其实我实在是太好奇了，我很想要知道说，诶，实际上面如果是当年去到现场表演，看到现场的表演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哦？大家可以来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咯。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咯，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秀场巨星于天所演唱的作品《榕树下》。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美，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文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